前文书咱说古凤春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，把姑娘给救了，你说好得了吗？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，抓一招之错，把古凤春绳捆车送，押到开封府，受尽折磨呀，给扣了一大摞帽子，说什么仗凭武力殴打官差，勾串匪类，罗织罪名，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，拴成辫子，这人死刑，活不了啊。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，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，凭着他满身的能耐，夜静更深，别人都睡了，他一较劲儿，断锁崩架，从监狱跑出来。半夜呀、出来了，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，一边喝酒一边盘算，哦，宗亲王赵启他害的我，我没吃过这亏，我跟你玩不了，到铁匠炉买了把大脑子，这么老长，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，宗亲王那正睡觉呢，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，进了宗亲王府，他是大开杀戒，扑这一刀，捅死14皇子，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了，杀了十好几个呀，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。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，他媳妇一看他回来吓坏了，王氏抖一耳战就问他怎么的，别的话甭问，收拾东西跟我走，带着孩子快跑，这儿待不了了。就这么的，别人还没察觉之前，领着媳妇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，跑哪儿去了，一口气跑到九华山，你说远不远？为什么呢？他跑远点好像比较安全呢，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，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。开始头一年，这件奇闻全国皆知，画影图形，寺外严查，说什么把他也得抠出来，没抠出来。过了一年消停了，怎么消停了？北宋亡国了，金人打来了，北宋黄了，后来又变成了南宋，成了半壁江山。你想那时候多乱呢、八弟徽宗、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，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，那阵叫黄龙府，坐井观天，搁井里头关着。金人高兴了，把他们提上来，把铁板烧热了，叫他们在上头跳舞。金人在这坐着，又吃又喝，爽龙够了，再塞井里头去，百般侮辱。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，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？所以古凤春，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，后来心放下了，没事了。古凤春想，没事了，我也得留点神，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呢，在这干呗，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，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，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，修了几间房子，就在这定居了，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跃山庄。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，那么平常生活不愁，古凤春体格棒，能耐大，靠着打猎谋生，皮子去卖去，换回粮米来，一家几口人度命。时间长了觉着枯燥，没什么意思，怎么办呢？ 古凤春开始著作，他能耐太大，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，把它写出来。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，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，八八六十四路，他潜心研究的，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，取其精华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这剑招绝了。在家里头著有剑谱，他还会写字儿，没事他就研究。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？就传给他儿子古来西，就咱说这铁三怪侠，当然也传给儿子了。姑娘也会两下，不过很平常。单说这一年，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孩才16岁，长得个不高，面部微黑，平头正脸，让古凤春发现了。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，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？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，这孩子说话了：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三丰。哦，你到这找亲戚？不，我什么人也没有，我避难来的。避难？什么事儿？我贪官司，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，官府抓我，我害怕离开元郡，我跑到中原，后来我讲中原也不保险，我就进了九华山。嘿，跟我同命相连呐，这好，没亲戚没朋友，没有，到我家，走走走走，来到我家，半道捡了个张三丰，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，见过夫人王氏，见过儿子古来西，见过女儿秋月，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、啊。那么家里来个人，哎呦，都非常高兴。后来处在一块儿了，发现这张三丰厚道，为人非常朴实厚道，也勤快，什么活都能干，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，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。和睦相处没过半年呢，哎，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，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。您就记住，古人和现代人皆同一理，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，您干什么活，眼里有活，手脚勤快，不讨人嫌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。你浑身正净是旋，一身臭毛病，走到哪儿挑三挑四，哪个单位也不欢迎。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，咱们这还不说，哎，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、啊？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，追魂夺命剑、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。快到一年的时候了，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，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，被古凤春发现了，一问他叫什么名，福姓司空，单字廖，司空廖，陕西米脂人。哎，小伙长得好，比那张三丰强多了，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，哎，平头正脸，面白如玉，浓眉毛大眼睛，堂堂一表，说话咔咔的，口齿也清。一问他怎么回事啊、哦？他介绍了经过，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5年有3年不收成，老闹灾，粮食缺乏，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？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粮米，巧取豪夺，老百姓实在受不了，把粮店给砸了，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，抢了点粮米，事后叫官府抓住了，投入大牢。后来呢，这犯人暴动了，司空廖也跑出来了，怕官府抓他， 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。他一边说着一边哭。哎呀，古凤春侠肝义胆，就听不了这个，最后把他也收留了，哎，也收为自己的弟子。这一排号，张三丰是二弟子，那大弟子就是古来西了，又是他儿子，老三就是司空亮。司空亮来了之后也受欢迎，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，讨师娘师妹的喜欢，跟师兄古来西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。古凤春一看，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，哎呀心满意足。尤其这个司空亮，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。咱这么说吧，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，他没有别的杂念，天天练功啊。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，教一招顶十招，教一天顶十天，教一年顶十年呢。所以张三丰、司空亮这能耐柔柔往上涨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都成人了，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，都到了二十挂零了。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。古凤春一琢磨，这孩子得找个人家，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？跟老伴一商量，老伴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？你不有俩徒弟吗？你看看三丰合适啊，是司空亮合适啊，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，咱也放心了。
对，主意好，
我也想过。不过家里的，你看这俩孩子，你觉得哪个好？哎呀，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，要说长得好嘛，是司空亮，司空亮也不错，人也挺精明，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。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，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，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，哎，咱们就放心了，我偏向着三丰。
哎，妇人之见，
你怎么能这么看？司空亮长得多漂亮，咱们看着都喜欢。另外司空亮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，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。我发现司空亮不错，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，夫人不同意。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，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，争取儿子的意见。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，爹你要问我，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，老三我不怎么喜欢，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，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，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。意见不合，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，这事就搁到旁边了，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亮张三丰耳朵去吗？就传过去了。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，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，丫头不能再耽搁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趁着这阵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应当做点工作。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，旁人都不在，娘儿俩唠闲嗑，女儿跟娘最贴心，无话不谈呢。夫人就问秋月啊，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。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，争取争取你的意见。你看你这俩师兄，一个二师兄，一个三师兄，哪个合适？这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，哎呀臊的赶紧把头低下，当着娘 也害臊。什么原因？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，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，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，不可逾越。平常讲的是沾衣裸袖变为时节，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唰把袖子碰了，不行，时节了，那还了得，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，不要了，手不能碰手，眼光不能对眼光。越是有身份的人，越是有钱的人，他越讲究这套。你说这有什么呢？当娘的一问，姑娘臊死了，浑身颤抖，无法回答。你看现在多好，还得说新社会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，刚见面两天吧，我请你看电影，那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走吧，我请你跳舞，没啥的，走吧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正大光明，乐意就乐意，不乐意就拉倒呗。那时候他不行啊。夫人追问了半天，他也不说话。后来夫人急了：“我秋月呀，这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，你怎么不言语？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？你说一说，究竟你喜欢谁？”娘心里好有数：“娘啊，我没法说，婚姻大事父母决定，娘看着谁合适，那您就给我做主吧。我看你二师兄合适，张三丰比较好，你愿意吗？”姑娘点点头：“你到底乐意吗？”“娘，我没法说，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，我愿意。”哎，这不得了吗？就这么两句话，费这么大事啊！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，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，嗯，懂吗？明白了。明白是明白，夫人一琢磨不行啊，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，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。后来他一想，这事儿还得进一步，再深一步，他告诉秋月：“你呢，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，以身相许，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咱们要求要求吧。这事儿已经定了，哎，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娘啊，我抹不开。”“哎，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无话不谈，有什么抹不开的？哎，你就说奉娘之命，你跟他交交心。”就这话说完了，能过了俩月，姑娘也睡不着觉了，恐怕她爹做主把她嫁给司空亮，天天偷着掉眼泪。这一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了，他们家还挺宽敞，张三丰自己一个屋，住在小跨院，小屋不大，干净利落。姑娘平常老来，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，啪啪啪一叩门，张三丰在屋：“谁啊？”“我呀，师兄。”啊，秋月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姑娘进屋了，脸通红：“二师兄您干什么呢？”啊，没事，快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，我打算写下来，我这阵笨，好好背一背。哦，坐下。哎呀，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？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？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：“妹子，你有事儿吧？”“我……”姑娘低着头：“师兄啊，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？”张三丰也不傻，一看就明白了：“妹子，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。”“是啊。”“二师兄，我实话对你言讲，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，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都挺好。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，我一点说的没有，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。 我要以身相许。
张三丰那脸也红了。
这
啊，是啊，妹子，我也挺喜欢你的。我有一肚子话，我不敢说。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，我就琢磨着，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，没有这种福分，真要能娶这师妹，我求之不得，我也愿意。既然这样，二师兄，咱们有约在前，这事儿就不变更了。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，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。哎，这屋正说着呢，啊，哗，门开，再看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，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，一哆嗦。哎呦，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，须眉结扎，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，背吧背吧，这顿嘴巴子抽，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师父息怒，师父息怒，弟子我哪儿错了？小兔崽子，哎呀呀呀呀，好啊，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，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，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，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你给我说，我打死你。这就找家伙，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。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，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。姑娘心说，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，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？秋月也豁出去了，爹爹息怒，爹爹息怒，不怪我二师兄，怪我，你他妈也不是好饼。哎呀，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，你死不要脸呢？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的？谁叫你来的？逼得姑娘没办法，最后说了，我奉母命而来，我娘让我来的。哎呦，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。哎呀，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，把他找来，老七婆没完。最后王氏也来了，一开始王氏害怕，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咱们这制度就这样，男尊女卑呀、啊。男人是一家之主，那是一层天呢。骂来骂去的，王氏急了。王氏心说话干什么？我不是你的奴才，我是你的妻子。你这么骂我，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。王氏也豁出去了，用手一指，姓古的，你到底讲不讲道理？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